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幸福满家园》的节目里，我是黄燕君。今天我们继续《我的伤口，我的泪》这一个专题，是由恩言辅导赵约翰夫妇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避免伤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
六章
十到十一节。
我们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哈，一二三，请。
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这里讲到说，我们要站稳，要用真理
当作
带子束腰。前面一点讲说，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为什么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目的是我们可以抵挡
魔鬼的诡计。
那你想想看哈，魔鬼的诡计通常是透过什么媒介？从古到今，从亚当夏娃开始，
魔鬼通常用什么来打垮我们？他会不会突然出现啊，把我们吓死？会不会？对，透过人的话，
说话，话是很重要的哈，话是很有能力的。所以魔鬼的诡计通常是跟话语有关，所以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一定需要真理哈。我们通常在讲到说穿上全副的军装的时候，大概我们会想到去传福音的时候，面对很多
属灵的征战。
但我们大概比较忽略，每一天我们也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成为刚强的人，避免受伤害哈。那么这里讲到全副的军装，很重要的就是什么？真理，我们才有力量。
其次，我们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刚才讲了，魔鬼常常借着一个不合真理、不合上帝心意的话，他要来定你的罪，他要控告你，所以控告你到最后，你就觉得很沮丧。很自暴自弃哈。那这里说我们用神赐的公义来遮胸，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想到神称我们为义了，我们虽然不配称义，可是神称我们为义了哈。再也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这个被神拣选的人，有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接受魔鬼借着人对我们的控告，这个就是来遮住我们的胸啊。
有一个太太，她要去这个教会以前呢，
去教会服侍。
对，之前她的婆婆就告诉她，她说：“像你这种人，还配得到教会去服侍吗？”
哇，这句话一讲下来啊，这个姐妹好像全身就被打软了哈。要去服侍，婆婆说：“你这种人还配去服侍吗？”哇，你看这个姐妹要怎么跨出这个门呢？跨不出去了。
她就想说：“对啊，我确实是很不完全，我确实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怎么配去教会服侍哈？”这个控告性的话马上就进来了啊！
感谢主，这个姐妹当时突然有神给她的智慧和感动，她就拉住她婆婆的手说：“婆婆啊，我们赶快来祷告。”
那么祷告完了呢，她就去教会服侍了哈。因为她很清楚的知道，她说：“其实呢，我之所以能够站在神面前服侍他，不是因为我的义，
公义的义，不是我配。
对，她说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我是靠着耶稣基督称义，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他。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用这个公义来当护心镜遮胸，抵挡撒旦魔鬼借着人的话来控告你，以致你就变得很软弱哈。你一遮胸， 有这个神的公义，耶稣基督为你成就的义来抵挡这个控告，你就能够刚强。嗯，接下来这个经文又说什么？
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这个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就是表示行动啊，作为一个行动。那什么是你的行动呢？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就是指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好，这个平安的福音常常成为我们日常的一个行动，一个使命。有个太太呢，她的先生也是外遇哈。那当然他听到这个先生外遇的事情就很伤心很痛苦。那么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帮助他用真理在神面前得以站立的稳，
是
帮助他穿上全副的军装，可以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那他也很好，他站立得很稳，他愿意在这个婚姻里面继续的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回应他的先生，他决定不要跟他大吵大闹，
对，
要去按照神的心去挽回他的先生。当然他的目标不是说他的先生一定要回来，他知道那不是他能控制的，先生会不会回来他不能控制，但是他明白说无论如何我要在这个婚姻当中荣耀上帝，讨神的喜悦。那很感谢神，慢慢的这个先生呢就愿意回到这个婚姻里头啊，也愿意跟他去教会啊，听福音等等。那这个太太呢有一天哈，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老师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有一些事情很紧急，你可不可以找个时间跟他谈一谈啊？那我就答应他了，我说好可以。后来我去跟他这个朋友见面的时候，我才发现说他所谓的这个朋友啊，就是那一个破坏他婚姻的第三者
啊，就是破坏他跟他先生婚姻的那一个
对
第三者。
那这个第三者呢，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说我已经信主了哈，当然我也离开了跟他先生之间那个不好的这个关系，婚外情。
这个姐妹怎么信主的呢？
他说我之所以信主啊，是这个太太，这个太太传福音给我的。我发现这个太太的身上有一股很大的魅力，让我愿意跟她掏心掏肺的说心底话。他说我是因为这样子才信的主。那你看这一个太太她很好，她就是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化作生活上的一个行动。所以她没有被打垮，她站得很稳，她还把这一个劝人与人和好等等化为她的行动。
这真是很不容易哈，因为我们一般听到有人破坏你的婚姻哈，那一定上前就把他掐死了，对不对？怎么会还把福音传给他？这是很不容易的哈。
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要有信心，这个信心很重要，这个信心是对上帝的信靠，不是对自己的信靠，也不是对其他人的信靠，是单一的信靠神啊。当你专心一意的，我是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要讨人或者讨自己的喜悦，我一心一意想说神，我怎么样能够让你快乐，合你的心意，而不是怎么样能够让我自己快乐的时候，撒旦没有任何火箭可以伤害到你，因为你的心呢被上帝的真理保护着，保护得很好，没有任何火箭可以伤害你。但如果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身上，而是建立在对人的信靠，你是建立在说哎呀，他如果称赞我我就快乐了，他如果肯定我尊重我给我面子我就快乐了，那你等于是把你的心怎么样暴露在敌人的火箭面前，敌人随时可以射伤你，因为随时有人可以不尊重你，随时有人可以不给你面子，你就啊中箭，你就受伤了。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这里讲的救恩的头盔是指我们因为信了主以后所带来的永生的得救的盼望啊，永生的盼望。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活在这个短暂的人生，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人的罪性在我们身上还没有被除去，
对，
所以面对这个短暂的人生，我们受到批评论断，受到伤害，受到攻击，受到毁谤误解等等，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哈，这些一定会有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为短暂的人生活着，我们是为什么？为永远的荣耀活着，是为永生活着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只为现在这一刻活着，那么我可以断定说这一定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因为撒旦魔鬼可以用你现在人生当中的一个得失来攻击你，让你软弱，
甚至一个小小的苦难，
甚至别人一个小小的眼神，你就说啊，他不尊重我，你就变得很软弱。撒旦太容易可以攻击你了哈。
是，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是为永生活着啊，我们是为永恒来效力的。
所以我们常常劝勉弟兄姐妹哈，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你要常常定睛在永恒，你就能轻看这世界上你所遭遇的这些必定有的患难，这些大大小小患难一定是有的。你轻看它，不是说它在你的身上起不了任何作用，而是你轻看它，因为你知道这个地上不是你永恒的家，永恒的家乡在天上。那么当面对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的时候，我们就邀请弟兄姐妹，你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我请问，是不是别人要伤害我们的时候赶快把军装穿起来，是不是这样？不是啊，你们答得真好。每天每时刻已经要穿上了，不要说哎呀火箭来了，来穿穿一半，咚，已经再见了，
来不及了。
这个军装是随时要穿的哈，天天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这个军装就是真理哈，神的真理，你要时时刻刻的穿在身上。那当然，当一个人的论断来的时候，你要学习透过真理的镜片来检验他所说的话，他的批评论断哈，你要检验一下，到底说他讲的这个话是有建造性的，还是带着摧毁破坏性的？破坏性的那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哈。那么对你有造就性的，那才是合乎真理、合乎神的心意的。
我们用以下这几个问题呢，来检验一下别人对我们说的话哈，来分辨一下。比方说，这个人说的话让我听了以后，会帮助我更爱神呢，还是会因为听了这样的话，我就远离神？那你要分辨一下，会帮助你更爱神的话，有造就你的话，就应当接受进入心里。会让你听了以后，哎呀，我就不敢见神，我要远离神，那样的话，你就不要接受他。
他说的话能够帮助我认清自己的本相吗？
比方说你服侍的时候，明明还有可以改进的空间，可是我们人都喜欢听好话啊。那弟兄姊妹说啊，你今天带的真好，没有需要再任何的改进了。这个话好不好听？好听，可是能不能帮助你认清自己的本相？不能啊，你就失去了那个可以成长的空间啊。我们人有这样的软弱，喜欢听我们喜欢听的话，不太愿意听那个能够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真相的话。我们在这方面要更多的学习。
我们要问问看说，对方说的话会不会帮助我在主里面刚强？就像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要去教会服侍，然后她婆婆说她像你这样的人还配到教会去服侍吗？这个是一个控告性的话，会不会帮助她刚强？
不会，
不会。很明显的，这个是在攻击她，让她软弱的。那你要很警醒，当那一种攻击性的话来，控告性的话来，让你很绝望，那些话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要拒绝这样子的控告性的话。
第四个就是他所讲的话，神同意不同意啊？如果他说哎呀你这笨得像猪一样，你就会说哎呀他说我笨得像猪，我笨得像猪。你不要那么急着哈，你要问说上帝会不会同意他讲的。上帝如果不会同意他的讲的，为什么我要接受这样的话？所以你用这几个方法，这几个问题来检验一下对方讲的话，那么通过这样的检验，你就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
我们要走出伤害，当然要认清罪人不是我们的审判官
哈，
罪人不是我们的审判官。
读两段的经文，一处是在雅各书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设立律法和判，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还有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一二三，请。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别人对自己的判断他很看重，他不看重这些，他是很看重上帝对他的评断哈。他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什么叫做不自己论断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就是自己给自己下结论，说哎呀我这个人真是无可救药了， 或者说哎呀我改也改不了了，这个是一个自我论断自我下结论的话。当我们这样说啊，我无可救药啦，我改也改不了啦，其实上帝是不同意的。因为每一个人我们有主的生命的时候，主就在我们的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做再造的工作。然后你说哎呀我改也改不了啊，我无可救药，那我们就是在轻蔑，在论断上帝的工作，也在论断上帝的能力啊。其实靠着神我们一定能改变。保罗把别人对自己的评断，刚才经文说什么，看作是极小的事情。为什么他能够把别人对他的评断看作是极小的事情？因为他很清楚知道有一天真正能审判他的是什么，是主耶稣啊。将来每一个人站在公义的审判主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所以他看重的是我有没有对主有忠心。因为最后上帝要对我下最后的评断啊，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你这个做恶事的恶人远离我去了，是这个很大的差别。那我们今天很多人没有活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我们很看重别人对我们的评断，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小气啊，难道家里没有钱吗？哦，我们就很害怕，我一定要表现的我不小气哦，打肿脸充胖子哦，我们就活在很多的捆绑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很看重别人的眼神，看重别人的评断，看重别人的评语。那今天我们学到这个真理，我们就知道啊，真正判断我的乃是主，我要看重主对我的评断，我自己不要论断自己，我也不要看重别人对我的评断，因为最重要的是这位审判我的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要学习操练，不要活在别人对自己的论断里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对主忠心。一个把别人总是当作自己审判官的人，很难对主忠心。我记得很久以前呢，有一些人呢邀请我出来做一些教导的工作，那我就特别排斥，特别排斥站在人前的这种服侍哈，
公开的讲话。
对，其实不是因为我谦卑哈，不是，而是因为呢我是蛮自我保护的。
怎么说？
像以前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出来服侍教导的时候哈，站在人前教导，那大概教导完的时候，你就背后可以听到很多品头论足哈，批评的话哈。那这些批评的话我听多了我也挺害怕的，我就是说我如果站在越多人的面前，那个批评一定怎么样，
越多。
如果我不站在人前，人家就没有机会可以批评论断我。所以我就特别排斥这种站在人前公开教导的这种服侍哈，我喜欢躲在后面。有一次呢，我就去参加一个聚会，那这个讲员呢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认为为主死容易还是为主活容易？
标准答案是什么？
标准答案当然是什么？都不容易，对不对？都不容易哈。但是这一个问题，每一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哈。我在那个时候呢，我认为对我来说，在我那个时候，我认为为主活比较容易，为主死不容易。对我来说，因为我就不晓得说为主死要殉道，哇，那个很可怕哈，我就觉得不容易哈。但是每天好好的为主活着，我还觉得挺容易的。我也一直觉得说我是一个很为主活着的一个人。当我刚刚在这样想的时候哈，那个讲员就接下来讲这样一段话，他说：“如果你不为主死，你怎么可能为主活？啊，你的面子、你的自尊、你的控制欲、你的贪图舒适，你这一些你都不能够为主放下，你怎么可能为主活？”那我听了以后我特别觉得扎心哈，我就觉得好像那是神在对我说的话。因为我就想起为什么很多服侍我推脱不愿意服侍，原因就是面子嘛。我自我保护嘛，我不要人家伤到我的面子，我不要人家在背后批评论断我。所以很多事情我就挑那个我觉得比较安全的，
不会受到批评的来做。
对，那一句话就深深的扎我的心哈。那我那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过去以为我懂得为你而活，我现在才明白这么多年来原来我都没有为主而活，我没有为你而活。我说主你赦免我，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的为你而活。我说不管你把我放在人前服侍也好，放在人后服侍也好，只要是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主我都愿意，我要学习对你忠心。 啊，我觉得那一次的经历要改变我很多哈、我真的是学习到这样一个真理，当我们不活在别人的论断里面，我们才能够很专心的啊来服侍神，才能够真正的对主忠心。
因此我们要怎么样走出伤害？第一个，我们认清楚罪人不是我们的审判官，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审判官，我们定睛在主对我们的评价上面。
如果我们把人当作我们的审判官呢，我们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什么？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审判官，这么多的审判官，
每一个人都可以审判你，
而且这些审判官都是不公义的，都是罪人哈，他对你的评价都是很无情的，
无情不准确又不客观的。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审判官，你大概很难睡好觉哈，
恐怕很不快乐，
就很容易得忧郁症哈。所以不要把人的论断看那么重哈，如果你把人的论断批评看得很重，这就像背一个重担一样哈，这真的是一个罪的重担，因为你没有活在真理里面。
那么对于以前过去到现在我们已经受到的伤害，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从这个伤害走出来哈？其实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要饶恕对方。很多人会说饶恕饶恕，我想饶恕啊，可是我饶恕不了，我做不到啊。我们往往忽略了其实爱才能够使人饶恕。
对，我们要常常的操练在爱里面去饶恕哈。其实呢，当我们听到说啊，我想饶恕，可是我饶恕不了的时候，其实最重要是因为你缺乏爱。这个时候呢，你要求上帝加给你爱，以致你有这个能力去饶恕哈。我就记得以前有一次我要去聚会的时候，聚会之前呢，就有一个姐妹就跑来跟我讲，她说：“老师，我跟你讲，那个某某姐妹呢，她在背后说你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那我就听了这个话以后呢，我马上要去聚会了，马上要敬拜神了哈，我就发现那个话哈，那个某某姐妹说我如何如何，这个就在我脑海里面哈，很干扰我，我就没有办法很专心的敬拜神啊。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我就说，神啊，你帮助我能够饶恕她。可是我发现我的祷告好像没什么果效哈，我心里面那个搅扰还是很大，然后我就更着急，我说主啊，我现在要敬拜你了啊，你让我饶恕她，以致我可以专心敬拜你，我不受搅扰。越着急越这样祷告，我发现还是没有效果，我还是很受搅扰。那就在那个时候哈，在很受搅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意念就升上来哈，那个意念就是说，那你爱不爱这个人？我说他没有在背后说我什么什么的时候，我还可以爱他。他这样一说的，我就觉得说就忘记要爱他了哈。那个时候我就说，好吧，那神你就把你的爱赐给我，让我可以爱他。这个很奇妙，当我这样一祷告完的时候，我的心马上就平静下来哈，我马上就很专心的进入敬拜里面。那么这个经历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哈，就是说当我单单是求神让我饶恕他，我发现是不够的。如果我不爱这个人的话，我怎么会有能力想要饶恕他？因为饶恕是从爱而来的，爱使人饶恕，所以我们常常求神把这个爱加给我们，以致我们对那些冒犯我们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有爱的能力，以致我们可以饶恕他，饶恕他们，我们就能够走出这个伤害。
还有一个要走出伤害，我们的伤口要得到医治哈，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老是抱着自己的伤口不放，不要老是聚焦在哎呀我受伤害这件事情上，你要转变你的焦点，转过来看耶稣，注视耶稣。当你注视耶稣的时候，你能得医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举个例子哈，前不久发生的事情，有一位姐妹哈，她是已经奉献做传道很多年，那么有一次我们坐下来谈，她就谈到说她这么很多年呢都深受被别人拒绝的痛苦。我就问说什么叫被别人拒绝的痛苦？她说你看啊，每一年过年回家，按照我们那个地方的规矩风俗哈，我一个出嫁的姑娘回到这个地方上哈，我的很多的亲戚朋友，我的舅舅，我的阿姨等等，应当是抢着我回家去他们家，他们要招待我们，请我们吃饭哈。可是我的这些亲戚朋友呢，不但不接待我，我想上他家去拜年，他们也拒绝我。他说这件事情深深伤害我哈，我就觉得被这些人拒绝心里面非常非常痛苦。那我听了这个姐妹这样讲以后呢，我就对她说，其实呢耶稣基督今天对你发出一个邀请，他愿意你来尝一尝他曾经受过的痛苦。 啊，当你跟耶稣一同受苦的时候，将来你就能够跟他一同得荣耀。那耶稣尝过什么痛苦呢？我说耶稣尝过被人拒绝的痛苦。你看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他。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受尽人的羞辱、拒绝，甚至于当他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那些人还是拒绝他。他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啊！你救救你自己吧！”啊，还是拒绝耶稣。所以耶稣深深明白什么叫被拒绝的痛苦。所以今天耶稣邀请你，邀请你来尝一尝他受苦的味道哈。然后我就讲一句话，我说姐妹，你今天比一般的人更明白主的爱，你更能体会主的爱，你更能体会主为了救赎我们所忍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啊，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姐妹眼泪就流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她的整个脸哈，整个心情是释放的。她啊，原来过去她一直注意自己的伤口，哎呀，我被拒绝，我被拒绝，我好难过，好难过。可是当她开始仰望耶稣的时候呢，看见耶稣也曾经受过这样的苦，而且耶稣受的苦比她更深更苦，她就觉得哎呀，我今天能够与耶稣基督的苦认同，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可以跟主一同得荣耀。他就被主的爱感动。所以这个就是教导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可能受过别人拒绝的痛苦，我们受过别人轻看的苦，我们受过别人不谅解的苦，我们受过没有被别人公平对待的苦，我们也许有许多的眼泪，我们尝过很多这些人不愿意去面对所尝试的这些伤口。但是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来注视，来看耶稣的伤口，仰望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全身上下都是伤口，他头戴荆棘冠，荆棘刺伤他的头颅，耶稣的双手双脚被长钉钉穿，他的肋旁受枪伤，全身被鞭打，都是鞭伤，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当我们仰望十字架上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了医治。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一个充满苦难的道路，我们基督徒在各样的伤害当中，在各样的误解、攻击、毁谤、轻看、眼泪当中来注视耶稣基督，我们被呼召在每一个处境当中要活出耶稣基督，来带给基督荣耀。当我们一心一意要带给我们的主荣耀的时候，当我们一心一意要讨主喜悦的时候，我们无形当中就看见我们的伤口被主的爱、被主的恩典来医治。当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安慰，我们就在你的里面，我们的伤口、我们的泪都沉明在主的面前。愿我的主从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的身上得着荣耀。
谢谢赵约翰牧师夫妇。我们人为什么会受伤呢？当然我们知道魔鬼常常借着人所说的话来伤害我们，当人对我们说伤害的话，我们需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也就是神的真理、神的道，来抵挡人对我们的攻击。而除了穿上军装之外，当我们面对人对我们伤害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积极地去饶恕人。而我们知道唯有爱能使我们饶恕人，而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从我们心里真正的发出爱去饶恕人。谢谢你收听我们幸福满家园的节目，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让爱天天祝你讲